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寻求中国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和孤立的经济提供更多支持。
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在会上说，中俄关系不单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和平。普京就将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描绘为国际舞台上的稳定因素。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拜登总统赞许美军指挥官积极应对全球各地的安全挑战。由于担心外国势力干预2024年大选，美国情报总监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要警惕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白宫宣布将会派遣非官方代表团出席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拜登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有关各方怎样去看待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5月16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寻求中国为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和孤立的经济提供更多支持。普京亦在峰会上感谢习近平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所做出的努力。中国官方传媒央视的画面显示，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盛大的欢迎。在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扩大攻势同时，中俄元首会面并将两国关系塑造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一方。
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
据中国外交部称，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不单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和平。普京则将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描述为国际舞台上的稳定因素。中国希望欧洲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在同普京一同演讲时是这样说的。习近平所言与中国一向对乌克兰战争的声明相符。中国去年曾经提出和平倡议，概述结束战争的一般性原则，受到普京的赞扬。北京声称在冲突中持中立立场，试图将自己定位为调解者，但实际上一直支持莫斯科。普京表示将会向中国领导人详细介绍乌克兰局势，并表示我们感谢中国同事和朋友为局势所采取的举措。普京补充，两个人计划在星期四较晚时候的非正式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这个是普京在半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15号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上感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作战指挥官的奉献精神，以及积极应对美军在全球的安全挑战。拜登表示，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斗力，并补充说美国对他的军队提出的要求从未如此这么高。拜登说，
I've never before have I seen a nationask so much of our military in s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同时向军队要求这么高的。在欧洲，你们装备和培训乌克兰军队抵抗俄罗斯残忍的攻击。在非洲，你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从战场上消灭恐怖分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15号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表示，针对美国选举活动，俄罗斯是最主要的外国威胁，另外就是中国和伊朗。他说，中国政府寻求透过特定选举促进对中国的政策和观点的支持，将美国的民主模式描述为混乱、无效、不具代表性，并放大美国的社会分歧。
Of course, the most significant foreign actors who engage in foreign influence activity directed at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our elections are Russia, a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PRC and Iran.
何恩斯话喺针对美国选举所进行嘅外国影响活动中，最主要嘅参与者就系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伊朗。具体嚟讲，俄罗斯仍然系对我哋嘅选举最活跃嘅外国威胁。俄罗斯政府呢啲影响行动嘅目标，通常包括降低美国民主制度嘅公信力，加剧美国社会政治嘅分歧，以及削弱西方对乌克兰嘅支持。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于5月20日举行，白宫宣布将会派遣非官方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前拜登总统助理布莱恩·迪斯同埋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5月15日引用布林肯国务卿今年较早前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期待与赖清德政府及其他台湾政党共同推进美台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Inauguration is happening on May 20th. In Januar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sued a statement congratulating President Lai on his electoral. 让皮埃尔说
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将会在5月20日举行。今年1月，布林肯国务卿发表声明，祝贺当选总统赖清德在选举中获胜，并指出美国期待与他的政府及台湾所有政党领袖合作。新加坡新任总理王循才星期三5月15日晚上8点过后在总统府宣誓就职，成为新加坡第四位的总理，接替执政长达20年的李显龙，为第二位非李氏家族的总理接掌这个富裕的国家。这位现年51岁的新总理在就职之后以英文、中文和马来语发表演说，警告这个依赖贸易的城市国家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充满冲突的世界，呼吁全民以新思维团结应变，并承诺排除万难来到延续新加坡的奇迹。菲律宾民间人士组成一支船队前往该国附近被中国控制的环礁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向菲律宾渔民分发燃料和食物，并声张他对一个南海争议水域的主权。但此活动的组织者星期四5月16日表示，已经放弃航行靠近该环礁的计划。该船队星期三5月15日起航，在2个星期前才爆发中国海警船在斯卡帕勒浅滩附近对两艘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的事件。由多个菲律宾民间团体所组成的阿廷伊藤，亦即这是我们的联盟发言人埃曼希中，星期四宣布任务完成。路透社引述官方数据和专家分析的报告指出，随着美国透过提高关税加大力度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美国却大幅增加自越南的入口。越南大部分出口产品依赖中国入口项目的投入，中国、越南、美国贸易的激增促使到贸易失衡极大幅度扩大。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050亿美元，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时的2.5倍。越南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第四大，仅次于中国、墨西哥和欧盟。路透社检视了联合国、美国、越南和中国的贸易、海关和投资数据，并获得到世界银行和6位经济学家和供应链专家初步估计，证实了这种日益增强的三国贸易共生关系。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表明，越南的出口繁荣是从邻国中国的入口所推动的。近年来，中国货品的流入几乎完全匹配于越南对美国的出口价值和它的波动。在同路透社分享的初步估计中，世界银行认为这两种贸易流动，越南对美国的出口以及越南从中国的入口之间的相关性为 96%， 高过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前的 84%。 在法属新喀里尼多连日冲突之后，法国星期四5月16日在这处太平洋领地实施紧急状态，在港口和国际机场都部署军队，并禁用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冲突源于支持独立以原住民为主的人不满法国计划实施的投票制度变革，新法案放宽了投票资格，允许在新喀里尼多亚居住10年以上的法国公民参与当地省级选举投票。这轮发生在法国海外领地上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4个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 演變成自1980年代以來最致命的暴力事件。四日騷亂使到市區一片狼藉，拳頭大小的石塊和水泥塊散落四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中国近日宣布四条高铁加价，咁分析认为呢个系跌破咗高铁带动商业嘅幻象。我哋亦会集中分析有关美国追加对华关税，咁贸易专家认为呢一轮嘅关税唔会升级成为贸易战。不过首先呢，就係睇一睇各方点样看待拜登宣布嘅18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嘅关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总统在5月14号宣布了对价值大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些战略性的行动不是要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但美国将会坚持公平竞争，并且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有前美国经贸官员认为，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总统时期的对华关税，由此可见美国两党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另外亦有前政府官员相信此举与今年的总统大选有关，但是无可厚非。美国的商界组织就认为不应该继续依赖关税作为对华关系当中的重要政策工具。拜登总统的竞选对手前总统特朗普就发表声明，批评拜登的行动是软弱无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奇大使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拜登总统一贯明确地表示，他将会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伤害。今日他再次兑现了这项承诺，拜登总统和我都知道，只要竞争是公平的，美国工人和企业就能够胜过任何人。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按照一套不同的規則行事，採取不公平和反競爭的經濟做法。他說，這位美國貿易代表列舉了中國一系列的不公平做法，包括強制性的技術轉移、網絡黑客和網絡盜竊、針對產業部門採取行動獲得主導地位等非市場政策、壓制勞工權利、薄弱的環境保護，以及人為的壓低產品價格，使到這些廉價產品充斥全球市場，進而消滅競爭對手。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8年對來自中國的約30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之後，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續了這些關稅，同時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在2022年啟動了對這些關稅的審核。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星期二在拜登總統宣布對華關稅行動之前，公布期待已久的審核報告。戴奇在記者會上說，很顯然上一屆政府和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未能夠增加美國的出口或促進製造業的發展，而事實上中國在電動車和電池等一些關鍵領域的出口實際上有所增加。拜登總統今日簽署的備忘錄就是對此回應。
備忘錄指示佢增加對關鍵嘅製造同埋採礦部門嘅關稅，包括鋼鐵同埋鋁、半導體、電動車、電池、太陽能電池同埋某啲關鍵礦物。呢啲增加嘅關稅預計將會涉及到約180亿美元嘅貿易。戴奇係咁樣講㗎。
This strong action by the president is strategic, as he has said.We do not seek to constrain.
佢話總統採取嘅呢個強而有力嘅行動係戰略性嘅。正如佢所講，我哋唔尋求限制中國經濟發展，但我哋將會堅持公平競爭並保護美國工人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公平做法嘅傷害。佢話呢一位美國貿易代表仲話，呢啲措施係拜登總統以工人為中心嘅貿易政策嘅重要組成部分。佢話
：I also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e continue to consult with our partners and our allies.
佢強調，美國將會繼續與美國嘅合作夥伴同埋盟友進行協商，佢哋亦都面臨嚟自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嘅類似威脅，亦都表達咗對呢啲不公平做法嘅擔憂並採取行動。佢話，美國嘅呢啲合作夥伴對於應對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呢個更加廣泛嘅威脅係至關重要。佢喺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問題時話，美國嘅呢個行動對北京嚟講唔係一個意外。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星期二早上發表聲明，對拜登總統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對嚟自中國嘅180亿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表達支持。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亦都話，喺佢四月訪華期間，佢亦都向中國最高層嘅經濟決策者提出咗美國對中國產能過剩嘅擔憂，並表示拜登總統同佢本人都親眼目睹咗過去某啲人為嘅低價中國進口商品嘅激增對美國社區帶嚟嘅影響，我哋將唔會再次容忍呢一種情況。前美國助理商務部長馬洛伊認為，拜登總統採取嘅呢一個關稅行動係重要嘅。喺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拜登總統維持咗特朗普時期嘅對華關稅，由此可見美國兩黨對中國年復一年地與美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呢個問題嘅睇法係一致嘅。呢種貿易不平衡對美國經濟同埋美國人民嚟講係唔健康嘅，因此佢認為中國對於美國採取咁樣嘅措施唔應該有太多嘅抱怨。彼得森世界經濟研究所嘅高級研究員，擔任過負責國際貿易與投資政策嘅副助理財政部長哈夫鮑爾認為，拜登總統採取嘅呢個行動嘅時機顯然係為咗總統大選。儘管白宮喺聲明中話同政治無關，但他認為這是與政治息息相關的。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機，是因為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搖擺州的選情非常接近。麥洛伊認為，拜登總統出於選舉考慮採取這個舉動無可厚非，因為要當選的話，你必須擊敗你的競爭對手並對選民的需求做出回應。不幸的是，在民主國家，你要關注人民，而美國人民對美中關係中的這種不平衡感到非常關注，因此政界人士對人民的關注做出反應，在我看來這是應該的。他說，而再次與拜登總統角逐總統大位的前總統特朗普，在拜登宣布了對華新關稅的措施之後發表聲明，批評他的行動軟弱無力。他說，拜登今天的行動是一個軟弱無力而且徒勞無功的企圖，目的是要轉移大眾對他瘋狂的有關電動汽車的規定對美國汽車工業造成的嚴重傷害，以及對他的激進政策如何正在造成成千上萬美國汽車業就業機會的注意力。聲明是這樣講，他亦都批評說，拜登非但沒有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反而透過所謂的通貨膨脹削減法向中國的公司提供了幾千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的補貼。特朗普先前表示，一旦當選，他將會對所有來自中國的產品徵收60%的關稅，對其他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10%的關稅。針對拜登政府發布法定要求的301条款四年期審核報告，並宣布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徵收新的關稅，由大型出口商所組成的行業協會美國全國對外貿易委員會全球貿易政策副總裁史密斯發表聲明，對報告的發表以及將用於國內製造的設備排除在關稅之外表達歡迎，但同時都認為這個是擺脫美國在對華關係中依賴關稅作為首選工具的一個錯失的機會。
點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14号公布对中国加征301关税四年期的复审结果。拜登总统继而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去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说，在美国进一步提高关税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星期二宣布要加征关税的产品包括电动车、电脑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矿产以及医疗产品等新能源产品。根据白宫在同一日的声明，中国进口商品当中电动车的关税将会从 27.5% 增加到 100%，电动车锂电池的关税从 7.5% 提高到 25%， 太阳能面板以及是半导体芯片的关税将会翻倍达到 50%， 而其他涉及的领域包括关键的矿产、医疗物资、钢铁以及铝制品的关税追加到 25%。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瑞恩斯在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轮的关税是预防性的，目的是防止未来中国产能过剩的产品充斥美国市场。
Well, they're preventative. They're, a lot of the things, particularly the big tariff increases.
恩瑞斯表示，我们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而总统是在于防患于未然。在钢铁铝、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上面，欧洲在电动车市场上面都遇到过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中国的政策导致产能过剩、生产过剩，然后产品在全球范围里面倾销，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一次同其他的时候不同，我是认为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关税来提前规避这个的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电动车的关税。近年来中国产的低价电动车迅速地出现，以从未见过的方式撼动了全球汽车产业。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现时美国仲是不从中国进口电动车，所以 100% 的关税实际影响不大。他仲表示，不过这个可能会降低美国人将车辆更新为电动车的速度，这个取决于美国的汽车公司是否能够好像中国一样生产低成本的电动车。星期二5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18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中方表示将会采取坚决措施捍卫自身权益。贸易专家认为中国应该会进行有节制的反制，双方的这一轮的交锋暂时应该不会升级为系贸易战。有趣的是，中国新华社肯发表评论文章指责美国滥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亦都援引彭博社的报道指出，美国对中国新能源的加征关税的举措是象征性的，原因是美国并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不过分析家就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是有节制的，而不是大规模。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表示，他相信中国会选择一些具有标志性的美国出口强劲的产品，对美国人产生影响的产品。他认为农业产品特别是大豆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飞机加征关税，而不是对欧洲的空中巴士加征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瑞恩斯说，中国一般都是以他们认为所遭受的损失比例来回应。瑞恩斯表示，我们看到这次的关税影响的是180亿美元的贸易产品，他是认为北京会在同样的范围里面进行回应。他还表示，北京可能对现有的产品增加关税，另一个反制措施就是减少向美国出售譬如是石墨等关键矿物或者是关键材料。两位专家都认为这次的预防性关税不会导致双方的贸易战。瑞恩斯说，他是不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在大选前进一步采取措施，所以贸易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经济学家哈夫鲍尔亦都不认为这个将开启新一轮的贸易战，不过他指出如果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这个情况就不同。 前總統特朗普在2017到2021年的任期裏面對中國商品廣泛加徵關稅，拉開了兩國貿易戰的序幕。今年身為共和黨候選人，他表示一旦當選將會對中國產品徵收 60% 或者更高的關稅。瑞恩斯亦都同意這種講法，他表示拜登政府沒有進行貿易戰的意圖，但是中國不一定這樣看。他說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這樣北京肯定不會這樣看。在拜登總統宣布了加徵新的關稅政策之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白宮的記者會上是這樣說。
We do not seek to constra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戴奇表示這些戰略性的行動不是要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美國將會堅持公平競爭，並且保護美國工人和企業的利益。戴奇仲說中國對美國的舉措不應該是感到意外。支持美聯社引述美國政府官員表示，他們認為新的關稅不會導致和中國的緊張關係升級，雖然他們預計中國將會嘗試採取措施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報導。
中国的铁路官网在5月2号宣布将会调整包括京广高铁武广段、沪昆高铁杭长段等四条线路的票价，增幅大约是 20% 到 40%。 对于高铁选择在中国经济疲弱的时候去加价，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缺钱。但是问题就是这些路线所经过的地方很多都是对于铁路交通存在非常依赖需要的商务人士，甚至外出务工人员，车票加价恐怕会令到他们的负担更加沉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公告内容指出，票价调升将会在6月15号生效，以武汉去到广州南的单程二等座为例，將會從現在的人民幣463.5增加到去553元，商務座升幅更加高，例如杭州東去到長沙南就從1257元調整到去1697元，漲幅達到 35%。 長三角地區熱門的上海虹橋到杭州東路線漲幅更加達到 39.41%。 面對高鐵出行開銷漲聲響起，在抖音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出現反對聲浪，有網民批評要加價就加到商務座，令到有錢人平攤虧空，我們不出行，多升一些都影響到打工仔出游，集團虧錢為何要找我們薪酬3000元一個月的人呢？亦都有人揶揄到，財富同我無關，苦難與我平攤，強烈建議設置下等座。三聯生活周刊在5月7號報導指出，這次增幅價格所涉及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雖然有很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國前列，但以滬昆客專為例，離開杭州往內地走途經的南昌、長沙人均收入就快速下跌，對高價票的負擔能力急劇下降。此外，湖南、湖北州都是人口大省，分別向沿海城市輸送人員，但外來務工人員通常收入低過沿海的居民，又經常面對假期少、時間緊迫的困境，更加依賴高鐵。文中分析，凡此種種都顯示提高票價是不切實際的。相對之下，薪酬較高的白領通勤族對於車票加價的承受力較高。一位住在上海的施小姐，每個星期都需要搭高鐵往返杭州上班。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出，同自己一樣周到通勤往返滬杭兩個城市工作的白領族群十分普及，她的薪酬水平大多數都能夠負擔到高鐵的費用。此外，施小姐說，日常搭高鐵的客群多數都是商務客，出差可以報銷，交通成本其實是增加到去企業那裡的。在他看來，是因為中國長年維持低廉的民生成本，水電煤交通都比國外便宜，這次大幅調動民生物價才會令到人民格外有感覺。 施小姐是这样讲的，
过去的基础建设吧是属于一个猛增的一个阶段嘛。
她说过去的基础建设是属于猛增的阶段，本来她是一个很高投入而且需要高回报才能够去持平的一个损益的情况。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